把时间交给麦克牧师。大家早晨好，非常开心见到每一位。我也希望大家度过了一个很好的一周，虽然我们还是在三级的封锁之下，明天政府也会有一个新的宣布，希望不会是很严重的。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这里讲到，你岂不曾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将床的人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神的话语激励着我们，知道这世界不会让我们满足，我们内心深深的渴慕就是在主自己，你和我，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而让其有更美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也来赞美我们的主，也为彼此祷告，也为我们的家庭，也为 Cam 牧师等一下的分享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应许。神，你每一天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生命，也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谢谢神。你赐下我们如此多的各样的祝福，我也祷告，我们求神能够但愿让我们尽早的能够彼此相见，也让我们的心灵体心智都能够在你的灵里得到更新。我们也是为这个国家祷告，也是愿你的旨意，愿你美善良纯良的旨意能够行在世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祝福大家。继续的，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主啊，帮助我们与你亲近。神呐，你是我单单所要寻求的，你是我的需要。 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与你亲近。神啊，帮助我亲近你，不要让我远离。我跪下祈祷，希望我听见你说：“神，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渴慕。在这世上，除了你，我没有可以渴慕的。没有人能够替代你的位置，没有人能够替代你那温暖的怀抱。”帮助我，天父上帝，把我带回到你的身边。你是我单单唯一所想要的，你是我唯一的需要。把时间交给看牧师，谢谢三者，谢谢三者带领我们大家的敬拜赞美，非常美的诗歌。我也是要鼓励大家，孩子们的儿童主日学现在可以，离开我们的主会场，去参加你们自己的会场。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候，这周我们特别要为之奉献的，为之祷告的宣教士家庭是 Daniel 和 Carol Dodge，他们是我们 RBC 教会自从2014年开始资助他们的，他们是在新西兰的生命。生命之光工作，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他们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家庭，也刚刚有了一个小孩子，在现在的封锁情况下，他们也是非常困难的来展开福音的工作。让我们在祷告中也是纪念他们。求神能够帮助他们广开侍奉的门，我也要感谢神。上个星期的奉献一共是11,442，其中2,839元是奉献给宣教事工的，我们感谢神。这些衷心的奉献，虽然在这么困难的封锁情况下，大家不能够面对面的聚会，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弟兄姐妹们这样甘心乐意的衷心的奉献。我 我也要告诉大家，Spot 牧师他现在目前是住在我们 IBC 教会的那个房子里，也他的置换髋关节的手术也还是比较顺利。我们也祷告中纪念他。我们还要为 Robert 和Ruth 这对宣教士祷告。他们也下个月也会回新西兰，我不知道他们会是有怎样的需求，起码他们需要一个地方来居住。他们也是求神为他们预备他们的需要。如果大家有知道有一些什么信息，欢迎你们来和我或者和教会来。来联系。如果你可以为 Robert 和 Ruth 提供一个住处的话，也欢迎你和我们联系。我们现在来祷告，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对我们美善，把良善美好都赐给我们。谢谢你也帮助我们。信靠你，相信我们的一切所需，你都会供应。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是要把 Daniel 和 Carol 祷告，求你兼顾他们的信心和加添力量，也保护他们。他们在新西兰的生命之光，在那个组织。侍奉，也求神能够提供他们的需要，也为他们开侍奉的大门。我们也为 Spot 牧师祷告，他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已经完成了。我们求神能够看顾他，让他尽快的恢复，也能够平安的回到瓦努阿图他的宣教工厂。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 Robert 和 Ruth 祷告，我们也求神保护他们，在他们回到新西兰的时候，也为他们提供几个月的一个居住，也求神也是看顾他们平安健康。回到新西兰以后，各样的所需，神都会供应。我们也感谢神。保守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接着网络，彼此还是能够一同来敬拜赞美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哇，谢谢 Sandra，这简直是极其的美妙。谢谢能够把这么好的诗歌，我也常常的感到很惊奇。Sandra，你后面的那个背景是怎么弄的？哦，是他，Matt 回答了，说是他做的。啊、哦，太棒了，太棒了，非常感谢。好，那么现在呢，是我们的敬拜的另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要请，我们要请 Logan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我们是要。请 Logan 弟兄来分享敬拜赞美我们的创造者。早晨好，教会。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水结冰的这个物理现象。大家知道水结冰，它会往上浮。那么不断的结冰，水它冷却到冰点的时候呢，它的分子晃动的能量就减少，因此呢，分子就能够与相邻的分子形成一个更稳定的氢键，并且逐渐的锁定位置，然后呢，就慢慢的它们的比重会减轻。然后呢，就往上浮，这样的就所有的这个结冰的水呢，就浮在表面，浮在海呀、江河的表面。如果大家想象，如果不是水结冰，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往下沉的，那可如何得了？那整个的海洋、冰川、河流。江河就都会成为一个死死的固体，那么里面的这个海洋生物也就都没命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创造的过程。这个当水冷却到。温度降低到它的冰点的时候呢，它们就变得慢慢的晃动能量减少了，所以呢，它们就彼此连接的，到反而变成了更稳定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它们就导致其实所有的液体，它们的凝固过程基本都是相同的一个过程。然后比重减轻浮上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就像是约伯记38章30节讲到，诸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谢谢大家，谢谢 Logan 弟兄，我是选了这么一个照片，就是 Logan 站在冰面上啊，我只是开个玩笑啊。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从水结冰的这件事情，看到了神他创造的奇妙。水结成了冰，它是上浮在表面，这样的话呢，也保护了海洋的这些生物。我们来看看今天神要和我们说些什么。今天我们是要学习《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但愿今天的学习，今天的读神的话语，会是对大家有一个帮助。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刚才也赐我们 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可以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们用诗歌、颂词、音乐来赞美你，我们也谢谢你。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分享，也看到你是伟大的造物主，我们也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激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以后，我们会有所增长，有进步，而不再一样。也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忠心，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更早的能够彼此的面对面的相见，如果是在你旨意的允许之下，在你的时间中。谢谢神，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看到我们前面的几周所学到的是保罗鼓励大家，鼓励当时的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保罗差提多往哥林多，还有就是关于马其顿教会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要分享保罗继续的在哥林多教会，特别是保罗他是巡回的这个布道，而且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苦，他可以把福音带到哥林多，而且他在那里建立教会，并且也牧养他们。他也把福音带到那些从来福音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也把当时教会那些人，他们甚至是抵挡教会，他们说保罗不是一个真实正的使徒，他们还说他是没有推荐信的，也没有人举荐他，也说他的动机不纯，还说他来并不是要侍奉大家，他也不值得被尊重，并且他们还指责他说他不守诺言，他们甚至还要说他写信倒是很大胆，但是见到人，哎，只不过是这么回事。那么当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到保罗并不是为自己而辩护，而是为使徒的职分而辩护。保罗所要分享的信息，并不是说觉得自己受到伤害要为自己辩护，而是为整个的使徒的职责、使徒的职分来辩护。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题目是叫做如何像基督那样来侍奉。这是我们也是一样需要学习的。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以耶稣为榜样。我们要以耶稣来为榜样侍奉。我们看看第一节，这里讲到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接着 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首先，我要让大家看到，保罗在这一节的后半段，好像他的说话是有一些充满着讽刺的意义。他说，我在你们和你们见面的时候，我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是勇敢的。这好像是有一些反义勇，有一些讽刺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保罗他是真正要说的是要大家来跟随耶稣的样式，像以耶稣为榜样来侍奉。他并不是说用一种虚伪的态度来说自己。有人说保罗是假装要跟随耶稣基督温柔谦卑的榜样，有人因此而指责他说他虚伪。因为保罗的信是大胆的，是勇敢的，但是亲自见到他人的时候呢，又觉得他是温柔谦卑的，所以有人就因此指责他说他虚伪。有没有人听到这样，有的人是这样的呢？今天也是有这样的人的，比如面对面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可亲，但是背后或者说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粗鲁很凶或者说是当你要写 email 写封信给人的时候，你的字里行间就会充满着火药味，和你面对面跟人说话完全是不一样的。会这样吗？今天有许多人是这样，我希望我不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也难免。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耶稣处理和侍奉的样式。第一个词就是谦卑温柔柔和。当我们说温顺谦卑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和软弱连在一起。就说到耶稣基督，他是温柔良善谦卑的，但是他软弱吗？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把水变成酒，开瞎子的眼，让聋子听见，瘸子行走，他是软弱的吗？他不是软弱的，他是顺服的，温顺的，柔和的，谦卑的，他顺服天父上帝。他甚至也允许那些兵丁对他侮辱。我还记得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和我爸爸摔跤。作为一个小孩子嘛，我爸爸那当然是比我要强壮得多，我是知道他肯定是应该会很容易赢我的，但是他常常让我赢。为什么？难道是我的父亲很软弱吗？当然不是，他是要鼓励我，故意的谦让我，让我赢。当然啦，我后来长大啦，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啦。我现在是当然比我爸爸更强壮啦。我其实也是对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要是跟他们摔跤，我也会让着他们。在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讲到，耶稣基督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人的样式。 他反倒虚极，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离开了天上的荣耀的宝座，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并且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以奴仆的形象降世为人，来救罪人的。耶稣基督是谦卑、温顺、柔和的，给这样的一个榜样。第二个词就是温柔、和平。朋友，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谦卑、柔和，特别是基督徒。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对他侍奉的人显出温柔。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对那个犯了奸淫的女人是怎样处理的？那些撒都该人、那些税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了。看到耶稣基督，还有他对那一个撒玛利人，在井边的撒玛利人，耶稣基督却特意的通过撒玛利亚，遇到那个井边的女人，拯救她，温柔的拯救她。大家还记得哈该？哈该他是一个税吏，他是在当时是遭人憎恶的。但是耶稣说：“今天我要去他的家，要与他一起吃饭。”他和他们分享这个福音。那么撒该也是当时就认罪悔改了。耶稣基督对他周围的罪人有一个怜悯的心，温柔的对待他们。我们也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这种温柔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耶稣基督也表现出烈火的一段，当他去耶路撒冷。看到那些人在神的圣殿里面兑换银钱买卖牛羊，耶稣基督极其的生气，掀翻了桌子。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对周围的这些愿意悔改的罪人。和对那些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玷污圣殿的人是不一样的态度。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运用属灵的武器。大家看，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
一些辣椒，也加一些肉在里面。这样子呢，是它的原意是指的是辣椒和肉煮在一起。那么在经文里面，这个 "kano" 这个词意味的是血气，或者说是肉体，是和灵相对的。保罗在这里在第四节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不是属血气的。这里讲到，我也可以用我的勇敢，用我的力量，用我的强烈的个人意志，不是，这不是我的力量来源所在。我的力量来源是来自于神的。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不是凭着肉体来征战的，不是靠着世上的智慧，或者说所谓聪明的办法，或者说是人类的创新意识。或者说是我们的技术来征战。当然，神可以用这些世上的智慧呀、聪明的方式啊，或者说是人类的创新技术啊，神可以用。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要放在灵里，放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力量来源。聪明智慧是来自神的，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6章4节，这里讲到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武器。这里讲到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大家看到是以祷告、以祈祷、传道。这里讲到，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都要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要夺回，让他们都顺服基督。所以，要把我们的专心，把我们的重点，是要放在神。哥林多的人，他们在当时，不论是在教会还是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上，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有许多的征战，他们也不是很属灵的，他们是非常属肉体的。他们彼此论断，他们也允许罪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他们的跟着不同的人，有的人去跟阿波罗，有的人跟保罗，有的人跟着基法，他们是属肉体。所以这里他们，我们看到当时哥林多的人，他们是用世界上的武器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当然是会败得一塌糊涂。我们看到第六节讲到，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他说，那就是征战的开始。撒旦他是一开始就在伊甸园，他引诱亚当夏娃，他用一个外表来引诱亚当夏娃，混淆他们的思维。撒旦也在哥林多的教会 来搅乱他们，而且叫他们来反对保罗。他们也允许撒旦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工作，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们一定要知道，作为信徒，我们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灵里的征战。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有破口，那么撒旦就趁机而入，把我们的心拉开远离神。我们常常今天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征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整整八个星期了，我们被关锁在家里，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要非常的彼此的要一个鼓励，彼此的要提升，要彼此帮助，彼此坚固祷告。所以我们要花时间与神亲近，花时间与读神的话语，祈祷，与弟兄姐妹有一个联合。第三个方面就是不要以外貌来判断，阿们。不要以外貌判断，第七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第十节，因为有人说你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也行事也必如何。保罗这里讲到，主是赐给我们权柄的，而这个权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的。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埋葬，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但是有人却指责保罗的使徒身份，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才成为使徒。这并不是，这里保罗强调使徒的职责并不是要败坏，或者说是要比你们更次等，而是主赐给了使徒权柄来造就你们。是造就他们的，是鼓励他们的，这就是保罗写信的目的。而保罗的信勇敢，并且是他们认为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但是见了面就觉得保罗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其实这等人他们错了，他们要清楚信上的言语是怎样的，见面的时候保罗的行事也必是怎样的。他们是用一个肉体的方式来判断保罗的， 另外一段经文也告诉了我们以外貌取人是怎样的，在雅各书的二章二节，这里讲到，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哎，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人吗？所以雅各在这里也是警告教会要小心，小心怎样判断人，不要靠外貌取人。在保罗和雅各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灵性。我们要小心，不要用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灵性。有一个牧师威尔斯贝说，在我多年的牧会和巡回牧师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停止对一些地方教会他们怎样对待牧师的方式而感到惊讶。如果一个牧师表现出爱，表现出真正的谦卑，他们就会反对他的领导，让他心碎。而下一个牧师如果是管理教会的，如果他是个独裁者，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人们也会喜欢他，还喜欢吹嘘他。我们的主也是受到了这样的对待，是吧？所以也许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吧。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小心，不要评价别人不如你。雅各这里讲到，那个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去，人们就不好好对待他，要他坐在脚凳下边，而那个穿着华美衣服戴着戒指的人们就把他请到好位置上。雅各这里讲到，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需要听福音的吗？难道所有的弟兄姐妹不是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的吗？我希望我们不会是这样来判断人。我也听到有些地方的人也是有可能是这样对待人的。我其实也有一件事情让我也有点不安的。比如关乎最近 有些事也会让我有些不安。我们也是要祷告，但愿这个所谓的疫苗护照也可能会被强加到教堂。那么对于教会来说呢，基于这一点将人们隔离开，或者把人们拒之门外，不让他们听神的道，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这与教会的宗旨也背道而驰。希望政府不会这样来做。第四个方面就是让主来称许，而不是我们自己来说好坏。我们并不是说侍奉神而彼此的称许，彼此的拍拍背说啊你做得很棒，而是要让主自己来做这个判断，让主自己来说，嗯，你是忠实良善的仆人。看看第二十二节，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夺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他这里说的是，我并不是要自己夸，也不要自己来夸自己，也不要自己和自己比较，或者跟别人比较。十四节说，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所以我们所寻求的是让主称许，而不是别人的称许。有许多的教会，他们会来到教会，他们的目的就是相互拍背，相互吹捧。保罗在当时是他们教会的一个邻里的父亲，但是他是说不敢将自己和那些自荐的人同列相比。在12节讲到，我们不能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这是 不对的，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要彼此的来相比。我也讲过这个，我以前也讲过的，如果我们和别人比较，那会发生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去比较。那么如果我们要跟别人比较，会发生什么呢？ 会使我们膨胀。当我们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哦自己比别人好了，你就会骄傲，你就会犯罪。你觉得你的能力，你的侍奉，你的灵性，你觉得比别人好了，你就会骄傲。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罪，神不喜悦，这是很危险的。当你和别人比较的时候，也许会使我们膨胀，说哎我还不错，哦我做得很好。那么第二个可能的结果就是相反了，会让我们泄气，会让我们沮丧。如果我们跟别人比，发现哦我不如别人，那么我没有他的一个才能，我没有他的恩赐，我没有像他有那样的好的个性，那么你就会泄气，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沮丧。如果觉得说我都没有他的恩赐，我没有他的能力，我还做啥，那就沮丧，就会泄气。那么第三个结果呢，我们跟别人比较就会让我们感到枯竭。神造你是独特的，你是神所造的，神所爱的，神爱你就是以你的方式来爱你。就像是双胞胎，他们看上去很像，但他们也是各自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的。你有个人特别的一个能力，你有一个不同的心智，你被神所造是特别的，神对你有个别的安排， 不要和人比，跟人比会让你膨胀，会让你泄气，会让你枯竭。因为你要想比较的时候，你又想赢，你又想领先，你又想跟上别人等等，你永远都不会满足，你也永远不会停下来。不是自己，乃是主所称许的，是我们要成为耶稣的样式，要以耶稣为榜样，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追求，这是保罗的心愿，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心愿。耶稣基督他是谦卑温柔侍奉，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要以耶稣为榜样，他是我们的榜样，他谦卑温柔柔和的侍奉。我们也要记住，当我们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学校里，不要想着要用属血气的去跟他们征战，而是要用属灵的武器，要把我们的忠心专心以祷告，以神的话为中心，不要用属血气的去征战，也要小心，不要以外貌判断，不要以人的外貌来判断人，也不要用世俗的标准去判断，也要小心，不要评价别人不如你，要让主来称许，而不是自己比较，自己来夸口，要夸口也要指着主夸口，因为他是主。我们最终所希望听到的是主说，好样的，你是好的仆人，而不是从人那里来。让我们来祷告，把我们自己全心的交给主来侍奉他。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借着使徒保罗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对我们说话。保罗他是为着使徒的职分而征战而捍卫。神啊，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以耶稣为榜样来侍奉，侍奉主，侍奉他人，侍奉家人，侍奉同事朋友，并且是以谦卑温柔的样式，就像耶稣基督那样。我也祷告你帮助我们，我们要用属灵的武器，而不是属血气的武器来征战，让我们能够以祷告神的读神的话语为武器，在耶稣基督的知识和言和话语中成长。我也祷告我们不要以外貌来判断人，不要用世界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用血气来 判断保罗那样，我们不要凭血气，也不要凭外貌，我们要小心。神啊，也帮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神，我们侍奉并不是为得人的奖赏，得人的称许，而是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愿是要讨神你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也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侍奉，是凭着神的力量来侍奉，而不是用血气的一个武器。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单单的寻求神你自己的称许，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也帮助我们忠心有信心，像基督那样来侍奉。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接下来时间交给马克牧师。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有一些事情要通知一下。我们的新周日敬拜还是一样的时间，9点是成人主日学，还有儿童主日学，孩子的主日学，然后10点是会众的一起的敬拜。为保尿，帮助我们以谦卑、温柔、和平的样式来侍奉，也不以外貌判断，要单单的寻求神，并且是以属灵的武器来征战。也帮助我们让主称许，也让我们以谦卑温柔的心来传讲神的福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我可以离开，那么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静音打开，也可以大家彼此来交流一下。